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十五课，所要研读的经卷换成了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德仁会用四讲来讲解，而今天我们除了要谈到彼得后书的概论之外，也会谈到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作者。彼得后书的作者在教会历史当中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最早提到彼得后书的可以说是早期教会的教父厄里根。厄里根提到彼得留下一封大家所接受的书信，可能还有另外一封信，不过却是被怀疑的。这句话的意思，你我就可以看到，在早期教会里，彼得后书的正典性是被人质疑的。厄里根虽然自己相信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但是从厄里根的话语当中，你我可以嗅出来，这卷书是否出自于彼得，对初代教会而言是充满怀疑的。不止厄里根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记录，包括优西比乌也提到彼得的这两封书信就是前书和后书。优西比乌他认为彼得后书的正典性是有争论的。耶柔米这位教父他也提到了彼得写了两封信，但许多人却不承认第二封。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风格与第一封信很不一样。可是其实近来有学者研究，他们提出几点理由。第一点理由就是从彼得后书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彼得写的。比方说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提到作者他亲自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的荣耀。三章十五节作者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我们知道彼得和保罗是有一定的交情的。就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在写作上文词的差异性，这个部分德仁有一点我的见解。我认为如果过去教会初代教会接受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的，而彼得前书的修辞在希腊文上面呢，是相当的文雅细腻脱俗，可以说是在新约当中修辞相当优美的一卷书。相反的，彼得后书的希腊文就有一点近乎粗俗。其实反倒我认为彼得后书比较有可能是彼得他亲自写的。我们知道彼得的工作过去是渔夫， 它的背景基本上是比较基层的，在文词的使用上面有可能就比较平常，而不是那么的典雅。相反的，彼得前书为什么在写作的文词上面显得比较文雅、比较细腻、比较优美、比较脱俗呢？我过去在彼得前书的授课当中已经说明了，关键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彼得前书有可能是彼得口述而托希拉所写下来的，所以就一般性来讲，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的，但如果严格一点来说，是彼得说，然后希拉写，或是彼得写完，由希拉修饰。好，我们再回来。刚才提到，那么彼得后书，我认为他文词使用上面比较平凡，比较粗俗，比较有可能是彼得自己所写的。在一章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作者不但自称是彼得，他还不断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真是彼得。我们来看一章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一章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很明显在暗示读者说，作者就是彼得，他曾经在变相山上。三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七到十一节，你我也可以看到，其实彼得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很特别，彼得也支持保罗否定外邦人需要接受割礼这样的一个立场。甚至其实保罗也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公开的指责彼得，彼得在这里用很亲切的称呼来称呼保罗。总之我要说的是，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当然也有学者说，彼得后书的文词和犹大书非常的相似，除了犹大书前面三节和后面七节以外，犹大书其余的内容和字眼大都出现在彼得后书当中。所以也有学者说，有可能是彼得就好像在彼得前书当中是由希拉所代笔写作的，而彼得后书是由犹大所代笔写作的，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总之就彼得后书而言，作者可以说是彼得，或是彼得托另外一个人犹大所代笔的。好，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在彼得后书的内容当中提到彼得他即将要离开人世，所以彼得后书好像是他的一个遗言一样。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到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主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指示彼得呢？这让你我想到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19节。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第19节，在那儿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在这里彼得想到了过去耶稣所说的话，而他观看环境，也看到了他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一章14节到15节可以大概知道，也参考教会历史上面对于彼得生平的一些记录，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有可能是在主后64年到65年的晚期。那么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也很清楚，就是刚才所读一章13节到14节，彼得想要趁着他还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提醒信徒一些事情。所以以上的人就简述了彼得后书的作者，还有彼得后书的写作时间，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等一下我们就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到15节，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彼得的一段问安还有祈祷。第一章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看到作者是西门彼得，其实他的本名读作苏梅翁西门，可是在马可福音三章16节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又把苏梅翁起名叫 Petros 彼得，所以彼得可以说是耶稣特别为他所取的一个名字。在这里作者用了西门彼得，把他原本的名字和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呢连在一起。我想用这种双名的表达法当中有很深的含义，这含义就是提到这个人怎么样从旧的生命转到新的生命。当然重点不是那个名字本身呢，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就要换名字取另外一个名字，我想这是不必要的。重点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从旧的生命能够转换到新的生命，从西门到彼得。接着 作者也提到他的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耶稣基督所谓的仆人 doulos， 另外一个身份是 apostolos， 使徒。这两个身份也很重要。彼得他既是神的仆人，这种谦卑的精神与他的身份地位结合在一起，他时常提醒自己，他的主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耶稣基督要他做 apostolos， 使徒。使徒这个字强调他是一个被差遣的人，被谁差遣呢？被神所差遣。接着彼得说，他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这因，这 am 这个希腊文可以翻译作靠，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什么叫做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呢？很多人就把 dikaiosune 这个希腊文就把保罗的观念给拉进来，保罗的那种因信称义的观念给拉进来。但是另外有学者提出来，彼得所用的 dikaiosune 这个义这个字，恐怕比较不是像保罗那种 dikaiosune 那种因信称义，而是指着神的那种公义公正。神的公义公正以至于是值得我们可以信赖信靠的。我们信靠神，神所保证的就不会落空。我想彼得比较是这个意思，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保证，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特别提出来，信徒之间是没有高低的分别的。和合本有一个词儿叫做一样宝贵。一样宝贵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字，读作 istimos。 它的意思是价值同等，地位同等，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次等公民。我们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的区分。我们每一个人恩赐或有不同，但地位都是平等的。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信心这个字当然也可以翻译作信仰。我们同样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洪恩，我们才有如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也给在教会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不是高人一等，你要千万记得，我们与弟兄姐妹都是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第二节，彼得有一个祈祷，他祈祷说，愿恩惠平安。我想恩惠平安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基础，一切都是神的恩惠，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着十架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这个平安指的不只是肉体在世上的平安，包括的是与神的和睦。因着十架的救赎，人有罪，原本是惹动神的愤怒的，但因着神的救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个平安也是一个将来的盼望，在世虽有苦难，可是将来这一切都会过去。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一章二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愿你们借着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平安。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越认识神，我们越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厚恩与平安。这很重要。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福气， 但有的时候基督徒就好像是井底之蛙一样，没有办法大开眼界。而从井底之蛙变成大开眼界的关键，那个钥匙就是更深刻的认识神。我们如果要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并且能够明白他所赐的恩典，我们就必须要更深刻的认识神。就好像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所说的，永生就是什么呢？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当我自己阅读神的话，我越知道原来地上的苦难都是短暂的，并且圣灵会赐我们力量。我们要把焦点聚焦在将来的盼望上面，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知道一切的恶，一切的恶人将会被神所去掉，将会被神所惩罚，深渊在神，你就可以平静度日。而这一切的观念和想法都需要你透过仔细的研读神的话，认识神才能够领会，才能够得着。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第3节到第15节。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心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一章3节到15节，彼得提到了神的呼召与拣选，这个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一章3节到4节提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里一章3节到第4节提到了神的能力还有神的应许。神的能力是什么呢？一章3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神已经赐下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一章4节提到神的应许，应许什么呢？他要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份这个希腊文 koinonos 意思是我们会在神道德的属性上面越来越像他。所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起点以及一个目标。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一生的旅程是一个成圣的旅程，我们会越来越像神。像神不是像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是像神道德性的属性，比方说像神一样的圣洁，像神一样的怜悯等等。接着一章5到7节彼得就提到了一个信心的阶梯，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叫做加上加上加上，希腊文的意思是增添，好像类似一种加价比赛，5块6块7块10块，一个加价比赛，一个不计代价的付出和委身。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就应该是一个信心的阶梯，这个阶梯的次序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的次序，而是说我们要 透过加上这个词儿，对于这几方面呢，要有一个不计代价的付出。第五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不管是在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上面，基督徒都要不计代价的付出。而这也是在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主题上一个具体的指示。接着第八节第九节，彼得提到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结什么果子呢？我们不要乱串经文说，哎呀，这大概是加拉太书那圣灵的果子吧，这大概是传福音的果子吧。不是的，就上下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指着先前的那一些所谓基督徒的品性，我们需要与日俱增。一章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章九节，新译本的翻译翻译作，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在这里，彼得要弟兄姐妹不要回到信主前那犯罪的状态，要做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对彼得来说，这结果子意思就是基督徒在生活品性上面要越来越像神。十节到十一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都是永恒的基督徒。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要做永恒的基督徒，不要半途而废，以为信主之后就拿到天国的门票，没有的。我们还要竭力尽心，为着我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我们要坚定不移。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我们先前也提到过的，彼得觉得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有这样的一个预感，他有这样的一个评估，于是他就愿意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也把握机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纪念他所提醒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彼得真的是至死忠心，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旧对于神所让他照管的群羊负责任。期盼你我都能够学习彼得的至死忠心。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